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经可注》第406页，第三行。至心精进第五，请看念老的注解。本品续前，法藏菩萨发大愿曰：“我以发无上正觉之心。”我称佛师，国土佛号，谢闻十方，一切有情，乃至下等重力，生我国者，悉作菩萨，无有余尘。念老告诉我们，这一篇经呢，继续前面一篇。啊，法藏比丘发了大愿，我以发无上正觉之心，这个心发了。那么我成佛的时候，这就是愿，希望自己将来成佛，故土。佛号谢闻十方，十方世界一切诸佛都帮他介绍，帮他宣扬。那为什么呢？这是一些业障深重的众生，修行的语言不去说啊，都在三途苦难当中，他发愿来度啊。那么这些有情众生乃至下等虫类，啊，经上常讲的云飞软动，小飞虫、小爬虫啊，蚊虫、蚂蚁这类的，还有比它更小的啊。那么这些众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都做菩萨。西方极乐世界只有一乘法，没有余乘。余乘就是声闻缘觉，声闻缘觉尚且没有，更没有人天。那么经上明明说，极乐世界有四土三杯九品，有同居土，同居土里头只有人天，六道啊，它只有两道，其他的四道。方便有余土就是四圣法界，别教的三乘。声闻缘觉菩萨啊，十报土 是依佛尘。啊，现在为什么说无有余尘？啊，只有十八土，其他的都没有。啊，这个是四十八愿的第二十愿。法藏比丘说了，只要是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三杯酒品啊，借作阿惟越智菩萨。阿惟越智菩萨是一佛尘，这个问题到第六品的时候，愿文里面我们来细细的介绍，完全是弥陀本愿根他无量界修行功德的加持啊，让这些业障深重的众生啊，都能提升到阿惟越智啊，阿惟越智，中国大乘里面所说的明心见性，大彻大悟啊，提升到这个层次啊，见性成佛啊，虽然不是圆满佛，天台大师说他们是分真佛，他是真佛，不是假佛。啊，这就是无有余尘，并愿所发的一尘愿海，超于无数佛国。啊，超过一切诸佛的刹土。世间自在王如来应其所请啊，他来请法了啊，佛应他所请完全接受了，为现211佛刹，为他感现211佛刹。这个211不是数字，是表法的，密宗里头以21为圆满，那么211呢就代表的是大圆满，一个没漏。世间自在王如来有这样大的神通道理，将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刹土展现给他看，让他通通看见啊，就像观经里面所说的维提西夫人遭到家庭的争辩啊，儿子要杀父亲，要害母亲，夺取王位啊，遭这么大的难，维提西夫人求佛帮助他，苦不堪言。佛应其所求啊，维提西夫人一动念，佛就知道了。佛带着阿难尊者从空中降下来，啊，他叙述他自己的痛苦，向佛请教。有没有世界？ 没有这一些恶劣的事情发生的啊，安乐世界。释迦牟尼佛用他的神力把十方诸佛刹土展现在他面前让他看，他选择了极乐世界，对这个世界好啊，向佛请求他怎么样才能往生啊，世尊教给他往生的方法，这就是十六观经，十六种方法，十六种方法任何一种都能够往生净土。那么念佛这个法门是第十六种，最后一种。啊，这里头有观想念佛、观相念佛，有持名念佛。啊，观想不容易。啊，为什么？人不是法门有问题，人有问题，人粗心大意。啊，每一个观都非常微细，心要不清净，观不出来。啊，观相离开佛相，你的功夫就间断了，不能继续。啊，所以最后这一门持名念佛，行住坐卧，一切时一切处功夫都可以不断。这个法门好啊。啊，阿弥陀经、无量寿经就专门提倡这个法门。啊，在十六观是最后一观。那么这个地方，法藏向他的老师世间自在王如来请教，佛为他展现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啊，211句这个意思，他都看到了，法藏细节读经啊，等于说让他去考察，让他去学习，乃于无界精勤修习，戒得深远。啊，佛的展现，你看一切诸佛刹土，你看到了。啊，诸佛刹土里面好的，你可以采取；不好的，你可以不要。啊，所以西方极乐世界这个48愿怎么来的？48愿是考察211佛刹带来的总结。他用多少时间呢？他用了5届的时间，这是很长的一个时间。无极精勤休息啊，不是短时间，可见他看得很细真正是取其精华啊，这个方法非常合乎逻辑。48愿不是世间自在王说的，也不是法藏比丘凭空想象的啊，真正叫有凭有据啊，他这么得来的。那换一句话说，极乐世界的成就就是集211佛刹之大成啊，这些佛刹 真善美好的大乘，那就结得深愿了。深愿是总结，所设佛国超过彼211佛刹，所设佛国就是极乐世界啊，他所建立的这个佛国啊，超过一切诸佛刹土啊。为什么？它是集一切诸佛刹土美好的大乘，集大乘啊，啊，不是凭空想象的。中国人所说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，万卷书是文啊，别人记载的你看看，你听说的，行万里路我亲自到那里去看啊，一方面体验你说的是不是真实，第二呢，我到那里去看，也有好的地方你还没写到，你没提到啊，有哪些缺点你也没提到，不够圆满，不如亲自去考察，亲自去观察啊，这样自己总结带回去，为自己建立佛刹的章本的依据。是故本品至心精进，这品题至心者呢，如经文中所示，至诚无上之种种心性啊，这是学佛学圣贤之道必须具备的心态，没有这个心态，佛给我们讲我们也没办法切入啊。你能够明白多少，你能够体会多少，与这个心态有密切关系啊。讲的老师不行啊，但是他没有讲错，听的人那种真诚恭敬超过老师，他领悟就超越了啊。这是中国古人所说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，学生跟老师学的超过老师太多太多。那好不好呢？好，一代比一代超越，这个就是有进步的现象啊！啊，前途一片光明。如果学生不如老师，一代不如老师，这是黑暗啊！这个道统传不下去，决定会消失掉。为什么？没有传人啊。所以老师，真正的老师，他最欢喜的，最值得安慰的，他有学生照顾他，这真欢喜真安慰啊！啊，向前看的无量光明啊，学生不如自己，完了啊！可是学生的心态不是教出来的 啊，是学生发的大心，发的无上心。啊，师子之道是与缘分的，丝毫不能勉强。啊，有缘自然来了。啊，自然来了的时候要认识，要能抓住。有善巧方便，勉励学生，自己做不到的，希望学生能做到，弥补自己的缺点。啊，在这个道路上的时候，向上提升，不要往下下坠。老师要带着学生向下，怕学生超过自己，这个老师的果报在地狱。啊，李老师以前讲经给我们讲了个故事，可能是个预言啊，但是它很有道理。啊，他是有个医生，我们叫蒙古大夫，庸医，治病啊，治死了不少人。啊，阎王把他打到第十八层地狱，他喊冤枉，我不是有意害人的，我是错用了药啊，那不是有心的，是无意啊，我冤枉，喊冤枉，在跳脚啊，不服啊，那可是听到下面还有人叫。啊，这老兄老兄啊，你不要乱蹦乱跳啊，你这灰的时候落到我一身啊，这怎么下面还有人？是啊，他那你在哪里？我说我在十九层地狱啊，你十八层，我十九层，你是干什么的？我是教书的。这就是容教教人，误人子弟，比容易杀人的罪还重。虽然是个寓言，寓意很深。啊，所以从前老师不好当，人家家长请老师，那是费了很多的心的观察、考察。啊，这个老师是不是真正有德行、有学问，而且还会教学生？啊，这三个条件不具足就不请你。啊，古时候请老师的都是家属，我们讲私塾，私塾是家族的子弟学校。啊，古时候的家是大家庭，上上下下一家人，总有两三百人口， 啊，小孩大概有五六十个。啊，一定要请老师来教。啊，这个事情是家庭里面第一桩大事。啊，长辈，啊，父亲还不行，祖父、曾祖父、高祖父，啊，他们年岁大，有经验，有阅历。啊，心很细，为这一家的子孙，对老师精挑细选。玄奘日后再去接洽，他愿不愿意来？啊，愿意来了，接待老师的礼节非常隆重。家里面这些长辈对老师都要行大礼，在什么地方？在祠堂，祠上祖宗坐镇，这个不是开玩笑的。啊，这个家族都集合在祠堂里面拜师。啊，家里面的长辈，祖父、曾祖父母、高祖父母。啊，这个妇女不出来的，啊，高祖父、曾祖父、祖父一定在场，向老师行最敬礼，三跪九叩首，跟见皇上的礼一样的大礼。啊，一家人。列在祠堂大殿的两面，统统看到。哪一个人敢对老师不恭敬？那是，那就是不惜不尊，不尊敬父母，不尊敬祖父母，不尊敬曾祖父母，那是不敢不尊敬。老师教学生要不是真诚、恳切、认真教学，老师怎么能对得起这一家人？啊，对你这么恭敬，人家这一家人的后代能不能出人才，这个使命都付托给你。老师教学认真的啊，现在学校老师没有这个使命感，没有人对你这样的要求啊，所以现在这一代不出圣贤，圣贤没有。啊，出一些科学技术的这些知识分子，圣贤君子没有了，社会乱了，人心坏了，啊，生活在这个世界里就受苦受难。那我们到这个世界来，应劫而来的。过去生中没修得好啊，苦难时候到这个世界来了，来到这个世界两种人，一种就是来受报的，要无怨无悔，甘心情愿。受这个报应，为什么？因是自己造的，你该受的。 一因果报丝毫不爽啊。第二种人生是来实现的，是来救苦救难的，那什么佛菩萨就再来人，他跟大家一起受苦啊，虽受苦啊，他觉悟众生啊，帮助众生，这两种人，不是这两种人，怎么会到这来？啊，那我们是属于哪一种？前面一种，业报啊，我们乘业报而来的，啊，幸运的是遇到佛法，遇到佛法能不能转业报身？为应化身，就看这个能不能转得过来了。啊，能转得过来吗？能。你看袁了凡不就转个命运吗？但是他转的是世间善恶。他们做个大转，大转做除世间的善恶啊，彻底觉悟世间是怎么回事情。我这一生势必要超越出世间啊，遇到这个法门就有可能呐。遇不到这个法门，想转未必能转得了。遇到这个法门是真正可以转得了。啊，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这个决心？啊，真正转过来往生极乐世界。我们看觉明妙心菩萨。啊，他是在我们这个世界念佛往生，往生到极乐世界之后，他常常往返啊，回到这个极乐世界来。他慈悲心重啊！啊，看到这个世间有很多过去生中有缘的，在一块修行的没成功，还搞六道轮回。他现在他们这些人又到人道来了，他又到人道来了。啊，有的是一二百年，有的是六七百年。啊，他到人道来，又跟他们碰头，来助他们。啊，来来去去，从娑婆世界到极乐世界往生去了，从极乐世界到娑婆世界，道家慈航来了，他不迷。这是给我们很好的一个榜样。那你要是不生到极乐世界，你没这个本事，哪有来去这么自由啊？啊，来去自由，只有你已经往生极乐世界了。啊，你的本身真身没来，没动。真身在阿弥陀佛讲堂里面听经闻法，你怎么来的？化身来的，化身真管用啊！化身能投胎，那就是实心隐身啊，八相成道这个意思。 啊，不是以佛身，啊，以读书人的身份，以农民的身份，以工商的身份，不定什么身份，啊，他里头记载还有一次做国王的身份，有一次是王子，啊，应以什么身来，他就实现什么身。普门品，观世音三十二应，他做出来了。啊，西方确知这个小册子，就是说觉明妙行菩萨的故事。啊，这故事从哪里？胡乱来的。印光大师说，鸡坛伏卵只有这一种是真的，其他都是假的。啊，因为觉明妙行菩萨讲坛传递的信息跟经中经典完全相应。啊，没有一句是离谱的。彭吉清居士给他做后续，对这个书非常赞叹。所以我们学习智心两个字是关键啊，智心才能信，智心才能解，智心发的愿是真的啊，至诚恭敬心。下面说至诚无上，这种种信心信心、愿心啊，度众生的心，又有净者，发藏于清度无边佛刹后。这更进一步，这他亲眼见到一切诸佛刹土啊，他在这个里面挑选呢。啊，便依其心，你看，玄之所欲。啊，在一切刹土里头，玄在他自己想要的，便依其心，文中一心真心之心也。啊，便依其心就是之心，一心一意。没有二念的，啊，文中一心真心之心，清净者呢，精勤修素，躬身报之，修习功德，满足无界，这么长的时间，不是短时间的。极乐世界成就到今天在世界，那换句话是，这是受无界之前的事情。啊，精勤求素，无界长的时间干这种事情。啊，玄色所欲之后，就躬身报之，恭恭敬敬，甚是谨慎，保持不要失掉。啊，不能保持就失掉了。 啊，保持是念念不忘啊。极乐世界的出现，他的心里所愿望呢，统统实现。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愿，成就无比殊胜庄严的极乐世界清净之心，是个清净世界，没有丝毫染着，平等世界，生佛平等啊，首先从相貌平等，相貌从哪来的？是从一切诸佛来的，佛的相好，即所有佛相之美好。啊，佛身金刚紫摩金色身，金刚不坏身啊，法性变现出来的，这种身不会生病，不会变化啊，不是阿赖耶的相分，阿赖耶的相分是一秒钟1600兆次的频率的变化啊，念念不住叫无常。极乐世界的天人，他是法性身，如如不动啊，跟慧能大师开悟所描绘的完全相同啊，清净，不生不灭，本自具足啊，不要学无量智慧、无量德能、无量才艺、无量相好。啊，全是自信本自具足的。是佛经教学，重在开悟啊。不重即问呐、啊。啊，这是连中国古人都不重视即问。即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啊，背得再多记得再多啊，那么中国叫你背叫你记，他的目的是定，用即问做手段啊，用背诵作为手段啊，这个有记问他不问，为什么呢？问开不了悟他着重在心地清净，着重在一念不生啊，起心动念断不了，为什么？太危险了，你根本就不知道你怎么能断它？必须你看到了，你才能断它。那换句话说，断起心动念，什么人呢？八地以上，八地见到了，那开始断它，到等觉才断干净，真正不起心不动念啊。那么我们就知道。 原教是住是行是回向，不起心不动念是粗的，粗的念头不起不动，八地以上是极其微细的细念。啊，世尊所问的心有所念，这是初念。啊，别教三贤断初念了，不起心不动念，啊，他就能入十八土，就能够离开十法界。从圆教初住到等觉，41个阶级。华严经上告诉我们，要三大阿僧祇劫才能断干净。啊，这个地方修行没有方法的。为什么？有方法就错了，就起心动念。这个地方修行就是不起心不动念。啊，无功用道啊。古人所说，此处用不得力。加紧吧，努力吧，此处用不得力，一用力就着相了，一用力就分别，不分别不执着不起心不动，用不得力，一切怎么样，随他去吧。啊，自己该做的，那我们念佛的人一定是阿弥陀佛不断去念，在一真法界里还是念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没念头，这些阿弥陀佛念头越念越危险啊！念到最后呢，念而无念，无念而念，就成功了，那就八地以上。那法门真叫妙绝了，无量法门没有一个法门能跟他相比，那一生决定往生，往生一生决定成佛，快速啊，没比这更快的。真真不可思议，那我们这一生要是错过了，那真叫可惜啊，真可惜啊。啊，那也真冤枉。好，我们现在看经文啊，顶三法藏请法啊，它分三科，首先总名法藏比丘摄持记忆二百佛言，我今为菩萨道以法无上正觉之心，取愿作佛，悉令入佛。这个话跟慧能大师见五祖 五祖问他：“你到这来，想做什么？”慧能大师说：“我来想做佛。”这就对了。祖师天天在等，等了几十年，终于等到了，有一个人想来做佛。他就能成佛。这一句话重要啊！你来干什么？我来想度众生。好不好？好啊，自己没有成佛，你怎么度得了众生？唯有成佛是一切圆满。啊，我想做一个大道士，这都不是真心。真心就是做佛，真心就是我来了生死出三界，啊，真正了生死出三界，阿罗汉也做到了，啊，小乘的圆满也还不错。啊，真正要来做佛，这是大圆满。我们看念老注解右面这一段，承上启下，上一篇当中一记表愿，法藏说记发愿，经文中呢乃以长行北言，以法无上正觉之心。啊，长行是没有拘束的，从文体上来讲，佛经只有三种，一种是长行，我们现在叫散文，没有任何拘束，句子没有限定，长句短句不限定。第二种呢是偈颂，偈颂是诗歌，啊，形式有一定的，有四个字的，一句四个字，一句三个字，或者一句五个字、六个字、七个字、八个字、九个字都有，它整整齐齐。四句是一首，啊，它也押韵，啊，可以唱诵。有限制。啊，散文没有限制，啊，叙述理与事都非常方便，下面啊，这都是念老的话，盖入道要门，发心为首，修行即悟，理愿具现。这是古德说的。 啊，入道。重要的门径，这门槛，你要想入门，首先要发心。今天许多人我们在讨论办学，办学不难，难在哪里？难在发心。你发的是什么心？将来这个学能不能什么有什么成就？关键在此地。如果发心不正，你入不了门。啊，今天发心，你看看发藏比丘，他发心成佛，他做佛去，在世间发说，我发心做圣人，我学孔子，我学孟子，孔子一生发心学周公，周公的德学他学到了，周公的事业他没有，那是命里头没有啊，有周公之才之美，没有周公的地位。孔子周游列国，希望有一个诸侯国能用他做宰相，他能够施展他的抱负啊，可以把政治做得像周公一样，没有人用他。那为什么没有人用他？那些诸侯国的国君不是圣贤，不是圣贤，不会用圣贤。那周公何以能够成就？他父亲是吴王，啊，这个是吴王是他兄弟，啊，他父亲是文王。武王是他长兄，长兄过世了，侄子即位，武王的儿子成王，成王只有十岁，不能问政，他做摄政王，啊，代理国王。等到周公长大了，他王位归还给他，他有这个机会呀。孔子没这个机会呀。啊，周游列国的目的在此地。啊，最后到68岁，年岁老了，没希望了，回家去教学。啊，如果他能像释迦牟尼佛30而立，释迦牟尼佛30岁实现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就开始教学。孔子如果30岁实现，就夜行教学，教到73岁，那他在中国的成就可不得了。啊，真会像佛一样了！啊，一心专注在教学上，会开悟。啊，孔子并没有把智 摆在这里。啊，真的想求个一官半职，就是想做宰相。啊，这个东西要靠命。那不靠命怎么办呢？革命啊，把别人推翻了，行不行？行，他真有这个本事，而且学生那么多，真有能人。啊，这什么？这不义也。啊，圣贤人不开这个例子。啊，开这个例子以后，这个世界就乱了。啊，你不行，我取而代之。这社会动乱，人民很苦。啊，这是真正有觉悟的人，绝不干这种干傻事情。啊，这个可以把人家推翻。啊，唐太宗把谁推翻了？取而代之，你看看他多地狱了。啊，只也不过只做了23年皇帝。啊，打仗打了10几20年，杀多少人？要不是群书之要，就是他是好皇帝，他出不了地狱。没那么容易的，他觉悟的早。啊，虽觉悟，但是冤亲债主太多，也不饶他。啊，这一部群书之要出现了，流通到全世界，这个功德很大。啊，能帮助这个世界恢复安定和平。啊，这样的功德，他才有机会离开地狱。啊，所以发心太重要了。啊，修行即悟，离缘俱现。啊，修行最重要的，你要离缘致缘，你就认识。啊，阿弥陀佛48愿，48愿为什么？为度众生，啊，用最简单的一句话，帮助一切苦难众生离苦得乐，这个总愿。你用什么方法让这些众生离苦得乐？48个，啊。帮助众生离究竟苦，得究竟乐，这48愿呢？是故法藏菩萨于发无上菩提心后，其结大愿。二，再发无上菩提心，接着就是48愿，啊，超胜无数佛果，故请求世尊为言见法。啊，言是表演。世尊把210亿佛刹展示出来，这是言。啊， 让法藏自己去看，你自己去选择，啊，这都是业。此段大意是我今行菩萨道时，以法无上菩提之心，愿成佛，愿一切如佛。啊，许愿做佛是愿成佛，谢令如佛是希望样样都跟佛一样。又有段种子，为菩萨道，这个为是行，行为，那就是行菩萨道。那为跟行是一个意思，它是动词。啊，无上正觉，就是无上正等正觉的前程。梵语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那这一句话可以翻到中国就是无上正等正觉。啊，为什么不翻？要尊重不翻。这是大乘佛法修学总目标。啊，学佛希望得到什么？就得这个东西。不为别的，啊，这个里头没有名闻利养，没有高官厚爵，跟名利财色完全不相干。啊，跟地位也不相干。啊，这个目标蠢了。这是每一个人决定可以得到的。为什么？是你自己心里就本有的。不从外来。从外来的不一定啊。孔子想求个官是外头给他的。人家不给他，他就没办法。这是自己内心里头有的，所以只要你真正发愿，你决定可以真的。啊，做老师的人，做父母的人，希望你真的。为什么？谚语所谓，一子成佛，九祖升天。他的大佛吧，啊，佛的父母，佛的祖父，天上人间哪个不恭敬？啊，老师。佛的老师，佛的老师虽然是凡人，也受天人恭敬供养。为什么学生成佛了？没有一个不沾光啊！啊，佛经上说的更好。你只要成佛，跟你沾一点边缘，冤亲债主，无量劫来个个沾光。这就是普度众生了。啊，为什么父母那么苦心教儿女？ 希望儿女成圣成贤。啊，他付出的代价值得了，太值得了。啊，所以做父母的人他真干呐！啊，自己知道自己不行的，指望儿女啊。啊，可是现在的人，这种观念没有了，不相信这些了，这个问题严重，非常严。那如何我们能让这个世界一些人能够恢复信心啊？全体恢复不可能，多数恢复也不可能，只有少数要劝请的，要把这些道理讲清楚讲明，跟真清楚真明白，他觉悟了，他才肯放下，他才真放下。啊，障碍放下了，成功就有把握。下面别名分四苦，第一学法门，愿佛为我广宣经法，我当奉持如法修行。啊，这是法藏向老师请法，念老的注解，故请求世尊为我广说经法，我当信奉如法修行。经法，佛之经口所说，为万事是常法者，称为经法。啊，这个法，这个法，用现在人的话来讲，就是真理，永恒不变。啊，万事之常法了。佛说什么？世间圣人跟佛说的是一样的。孝道啊，啊，敬业三福，第一条，第一句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持善业，这是万事之常法。中国古圣先贤所说的无伦无常，父子有亲，夫妇有别，君臣有义，长幼有序，朋友有信。啊，这个五个武装事情出了问题，天下就大乱了。上古，三皇以道治天下。 什么是道？就这是道。啊，人人都能够明了，人人都讲究，人人都落实，社会自然安定啊！啊，以道治天下了。到武帝的时代，道衰微了，必须要提倡德。德是从道里头延伸出来的啊，无常、仁义礼智信，以这个治天下啊，能够啊把五伦稳住，用五德来支持他啊，仁要爱人。啊，人从哪里来的？直接从父子有亲来的。父子的亲爱是心的，是自信本有的。人只是迷了心的，不爱其亲，其亲不爱其子，迷了。觉悟哪有不爱的？真爱呀！啊，从这个地方生出了人，仁者爱人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给你讲这些道理了，啊，劝你爱人。五帝用这个治天下啊，义是从君臣有义演变出来的，还是这个字，要特别讲究的，或情或理或法，思想言语行为啊，从起心动念到一切造作，一定要如理。合情合法啊，大家都能够遵守。礼是礼节人与人之间日常生活待人接物都有一定的规矩啊，像《弟子规》里头所说的基本的规矩啊，人人都必须要学习的啊，《弟子规》从哪里来？世世代代累积的经验呢，好东西啊！养老育幼，修身齐家。根本的道理在里头，真是宝啊！啊，通通都做到了，这是神圣人啊，能够做到个七八十分，贤人啊，有五六十分的就君子。做不到的叫小人啊，换句话说，五帝是用五常来治国，仁义礼智信啊，到三王三代 夏商周三代啊，德也衰了，所以三代的王以仁治天下，仁者爱人，以真诚的爱心来推动政治啊，也做得不错。到春秋战国，周朝衰了，啊，但是春秋战国那些霸主还讲义气，这个很难得，不乱来。秦统一之后，因为不仁不义啊，秦始皇横行霸道，15年亡国。啊，汉取而代之，汉有400年，啊，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，用儒治国，啊，诸子百家的学术。用孔孟，孔孟是仁义忠恕，那用儒家治国，那是以礼治国了，一直到满清没有改变。将近2000年，所以中国叫礼义之邦，大同之治，向往这个目标。民国成立之后，礼没有了，礼没有了，天下大乱。现在真的一点没错，左丘明在左传上说，人气长在要心，长就是无常，仁义礼智信，我们把仁义礼智信全丢掉了，现在的社会不仁不义，无礼无智无信，5个字全没有。人活在这个世间非常可怜，心不安呐、平安2个字完全没有啊，那么生活在恐怖的世界，生活在忧患的环境，中国自古以来修身齐家治国这些道理方法全都不要了，也没学西方的，啊，孙中山先生说过，修齐治平是中国人有特长， 外国人没有。外国人比中国强的是机器，除机器之外，没有一样能跟中国比。那么中国今天最大的忧患是对自己信心失掉了，不相信自己，完全相信外国。这个问题严重了，不了解事实真相啊，这一生迷惑颠倒来，还是迷惑颠倒去，继续搞六道轮回。啊，有缘接触到圣贤教育，稍稍明白一点，那就看他有没有使命感。使命感是什么呢？要把老祖宗东西好好传下去，不能让它断掉了。啊，我一个人能传一个人，我就尽到我对历史的责任。传多不敢讲啊，这是可遇不可求啊。啊，传一个、两个、三个不得了了。啊，那一生一个都遇不到，那是命。啊，那怎么办呢？在今天，科学技术发达，我们利用它，得到一点方便。啊，我们可以把自己所知道的，详详细细讲出来。这个光碟传下去，啊，听的人很多。光碟不管它寿命长短，在光碟上能够有一两个觉悟了，也是传人。这个传人不认识，没见过面，有没有？肯定有。啊，这都是方法了。古人用书，著书立书。啊，自己一生没有这个机缘。说不遇啊，就著书立说传个后世啊。孔子是个代表人物，周游列国十几年没人用他，回家去善世书啊，重新整定古圣先贤留下来这些宝贵的遗产啊，经过他整理写成文字流传给后世。所以孔子是集大成者，述而不足啊，没有自己的创造，把古圣先贤东西留下来，这我们感他的恩啊。没有他这样做法，中国的文化就没有源头。他把源头清理得干干净净，让这个一直留下来，这个功德不得了啊。我们今天能看到哪一个家庭祖宗世世代代像孔家这么清楚，在中国只有这一家，他们家的家谱，这个世袭一直到今天70多代，清清楚楚记载。那中国历史第一家，哪个帝王都不行，比不上他。啊，这是什么？ 他这个功德就是把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源清理，让它很舒畅的流动下去。这个德不得了啊！啊，任何朝代帝王将相不能跟他比啊！啊，也是孔子遇到这个机会，有这个缘分啊，自己也有这个修养，有这个能力做这桩好事情啊，他能有这么好的影响，说实在的，他老人家在世自己也没想到啊，2000年后看到了，哇，源远流长的，流长到今天，头是什么？头是孔子干的。啊，孟子接住，加一把劲。啊，这是真正的好事。所以我们对于经法要尊重，经是经典，法是方法啊，经法代表中国古圣先贤的智慧理念和方法，那么在此地，这是佛经口所说，为万世之常法者，这是佛的经法，奉持皆常见之奉献啊，奉受与行持这两个意思，故经末常为信受奉献，表尽受尊行，全权佛印之意。全权佛印，这个参考资料第五品第一页，汉语大词典，诚恳信奉，忠心信服，这不容易。话说的很简单，不容易做到。为什么做不到？知道的不够清楚，真正了解清楚了，这个态度自然就出现了啊，所以跟自己的学养有关系啊，学问修养，他没有达到这个程度，他这种真诚恭敬心生不起来，想不想生？想，就是生不出来啊，功力达不到。古人比我们现在好，因为他从小有培植，父母尽到了责任，啊，从小教导，根扎得稳，一生一世都不会出乱子。那换一句话说，一生一世不敢做对不起父母的事情。父母虽然不在了，这个影响力在，不能做犯法的事情。为什么呢？父母蒙羞，父母没有面子见人，这怎么能做？ 啊，学佛不敢做对不起释迦牟尼佛的事情，修净土不可以做对不起阿弥陀佛的事情。啊，都要底子扎得深，扎得厚，才真正起作用。啊，诚恳、信奉、忠心信服。全权奉持之谋，佛印铭记在心，忠心信奉。啊，这个态度是学圣贤之道，以学圣贤的心态来学佛，也能够成就。啊，这个是佛法传到中国来，为什么2000多年不衰？为什么佛陀的教传在全世界全没有了？啊，我们很惊讶，也很敬佩，也很感恩。我们看到斯里兰卡的佛教全民落实，虽然是小镇，稀有难逢啊，想不到在我们这一生当中还真正看到啊，佛法的教学普及在民间。啊，这是我们学佛学了一辈子无比的欣慰。啊，我们上一代人没见过，上一代这些老和尚没有到斯里兰卡去访问过，访问印度朝圣，啊，没到过斯里兰卡，我们对这个地方陌生，什么都不知道。啊，只听说很落后，很贫穷。啊，到我们飞机落地看到的时候才感到惊讶。啊，跟我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。这是师尊给我们安排的，让我们见到了。啊，虽然是小乘，小乘是大乘一族，佛藏经上说，佛讲的话，就是佛子不先学小乘，后学大乘，非佛弟子。啊，佛法的教学按部就班，佛不希望人练的从小乘再进入大乘，再进入一佛乘。循序而进了，这是正确的。啊，小乘没有就学大乘，就跟读书一样，小学没念，中学没念就念大学。那国家办小学办中学不叫白办了，不叫浪费吗？啊，直接办大学就好了。现在我们的佛教就变成这个样，没有中小学，只有大学。啊，那佛教呢？佛教变成了，变质了。 变成世间一种学术，完全违背了佛陀的教学。佛法确实不重视知识，重视明心见性。那李老师告诉我，八万四千法门，没有一门不是明心见性，为他的终极目标。然后告诉我，净土也不例外。净土的明心见性是放在极乐世界，不是我们这一生啊，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才能明心见性，还是这个。所以真正是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。明心见性就平等了，没有明心见性之前有高下，不平等，见性全平等了。佛教导我们，我们没有放在心上，没有依教奉行啊，依教奉行那就要依净业三福，从孝养父母、奉事师长开始，再提升到慈心不杀、修持善业，把人天脚跟扎稳，再向上提升，入佛门啊！一入佛门，受三皈五戒，三皈是智，五戒是行。啊，三皈，你看看佛，一进门就把学佛方向、目标告诉你了，你就向这个方向走，向这个目标去接近。啊，三皈是缺真净，觉而不明。是皈依佛，正而不邪是皈依法，净而不染是皈依僧。啊，学佛学什么？是觉真净。啊，就是觉悟啊，正是正知正见。净是清净，不受染污啊！自私自利，染污；人我是非是染污。贪嗔痴慢是染污；财色名利是染污。啊，五欲六尘染污啊，要远离染污啊，得清净心，远离分别的平等，远离迷惑颠倒，成就啊，目标方向指出来了，从哪里做起？从无界做起，从摄善做起啊，善跟戒名称相同，意思不相同啊，善是人必须遵守的不是佛教 人人应该遵守。戒是佛弟子必须遵守的。那么五戒就是十善里头重要的部分。不杀，不盗，不淫，不妄语。后面加了个不饮酒。前面四个是十善里的最重要的部分。十善你已经学了，因为在三福第一福学过了，有很好的基础。所以五戒的一加强，真正是断恶修善的。如果出家，则有沙弥戒律，十条戒，24门为宜，必须要遵守。出家人，现在佛没有了，戒没有了，佛就没有了。在家实际上做不到，出家沙弥律仪没做到，三皈五戒没做到，虽然没有杀生我们吃长素没杀生，但是还有时候叫别人因我而生烦恼，那这个是属于戒律的，属于杀生的，恼害众生我没有加害于他，但是我让他生烦恼，虽然没有偷盗，还有占便宜的念头，占便宜这个念头是道心，就这个心不清净，没断。淫心最难断，虽然没有这个行为，还有念头。这五戒不清净的妄语很容易犯，不知不觉的可能我们在骗人，如果有意的罪更重，无意的轻比较起来不饮酒比较容易受持，第二幅后头是教导我们佛的制定的一切戒律都要遵守，三趣境界受持三趣境界不犯为宜，是个出家弟子的好榜样为世间人做出最好榜样，这个人是如来弟子，没有不尊敬 啊，尊敬如来弟子就是尊敬佛陀。啊，现在我们自己败坏，不遵守佛的教诫。啊，所以佛教在社会上没有地位，一般人瞧不起。听到你是学佛的，看到你是学佛的，都认为你不太正常，怎么会去搞这个东西？啊，现在连联合国的人还有这个问题。啊，斯里兰卡想办一个佛教大学、宗教大学，他们不赞成。他们说应该改做文化大学。文化里就可以包含这些，这些东西不可以露出来。汤恩比博士说，唯有佛教能够拯救这个社会，大家提到佛教特别反感。什么原因？我们这一代的佛弟子没有依教奉行，小小城都没有做出来，让人家瞧不起。啊，发心没用啊，没做出来啊，心发的很大了，结果人家一看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一人行贿。我们自己想想，怎么能对得起佛？啊，下面正玄的柱子是在礼记上的，全玄凤池之貌，就是凤池的样子。朱熹一柱子，佛有拙也，因凶也，凤池而拙之。心胸之间，就是我心里常常想着，真的把它放在心上，言能实为，我能把它守住，不会把它丢掉，我能把它做到表现在我生活当中，这叫群群佛印。啊，这个幕后是指佛所说的一切经，一切经最后一句就是心受奉行，也是佛对所有听经人的期望，你们要相信，要接受，要认真把它做到，啊，佛就没有白说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结束。